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安理会将首度讨论 AI 风险，英国带头设立监督机制。北约公布罕见提到中共15次，国会议员指北约东扩已经势在必行。沙利文表示，北韩若果再次核试，美国不会感到惊讶。反迫害24周年，纽约法轮功学院举行烛光悼念晚会。参议院领袖舒默推出法案，将会就芬太尼问题向中共问责。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这个星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会首度就人工智能议题在纽约总部举行一次正式会谈，预计英国届时将会呼吁国际社会针对人工智能为全球和平和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对话。路透社报道指出，全球各国政府正在思考如何减少新兴 AI 技术带来的危险，因为 AI 技术可能会重新塑造全球经济，并且改变国际安全格局。由于英国这个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并且一直以来都寻求在 AI 监管方面担任领导者的角色，预计英国外交大臣祁泽明18号将会主持这场会谈，估计与会成员国将会讨论成立一个类似国际原智能机构的联合国组织来监督 AI 事务。随着北约近日发表今年的领袖峰会公布，罕见提及中共威胁多达15次，国际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沙利文和谭美达克沃斯两位议员星期日双双表示，北约扩张到亚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比起去年的公布只是一次提及中共，今年会后公布提及中共的次数多达15次，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示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正在挑战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当被媒体问及北约扩张到亚洲是否无可避免那阵，参议员沙利文星期日给出肯定的答案，并且表示除了公布多次提及中共之外，今次峰会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南韩总统尹石月亦都会出席峰会，这是关于北约相当强而有力的信号。达克沃斯议员就说，鉴于美国的亚洲盟友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形势，他们都意识到有必要参与北约，而因应目前的形势需求，北约盟友亦都需要回到印太地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表示，如果北韩在上星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再次进行核试，华盛顿并不会感到惊讶。当日沙利文在 CBS 政坛节目面对全国里面说，我一直担心北韩将会进行第七次核试已经有一段时间，而我现在仍然感到担心。沙利文补充说，虽然现在未曾见到任何迹象显示这种情况立即会发生，但是若果北韩就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再次进行核试，那亦都不足为奇。沙利文强调，北韩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测试他们自己的核子能力，而且还持续测试。北韩当局13号表示，在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监督底下，北韩已经成功试射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联合国、美国以及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美国盟邦都强烈谴责北韩今次试射，说此举已经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今年的7月20号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4年的日子，世界各地悼念受害者的烛光再度燃点。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在纽约曼克顿12大道中国领事馆前的哈德逊河岸边，几百名中西族裔法轮功学员16号齐聚当地举行一场大练功，向中共表达无声的抗议。 当晚在夜幕低垂之际，由烛光组成的法轮大法真善忍三个字照耀着当晚的夜景。法轮功学员手捧蜡烛悼念24年来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很多路过的行人都被这个感人场面吸引，他们亦都接过法轮功的传单表达支持。而在前一日，包括大费城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亦都在华埠举办720反迫害24周年集会，声援目前超过4亿1500万中国人退出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在反迫害24周年之际，法轮功学员持续呼吁民众认清中共邪恶，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星期一，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他将会推动即将推出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纳入一项两党修正案，制裁中共涉嫌生产合成鸦片类的芬太尼，并且销售到美国。美国当局指芬太尼是造成几万名美国人服用过量死亡的罪魁祸首。舒默指出，中共必须为中国生产大量芬太尼负责。他说，该药物来自中国的生产基地，得到中共政府的完全默许，并且进行生产。舒默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说，我将会在国防法案推动这一项两党修正案，其中包括主要的制止芬太尼和制裁授权立法，并且将会在这个星期将该法案提交审议。舒默强调，在两党大力支持下，他相信这个法案将会顺利通过，而且亦都必须通过。
乌军持续反攻，克里米亚大桥全爆炸交通中断，赖清德将过境美国。耶伦说，美中取消关税仲过早。中共黑客侵入美国政府电邮系统，白宫要追究责任。欧盟和拉美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峰会，加强伙伴关系。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17号礼拜一，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到目前已经进入到第17个月，乌军6月展开反攻行动，以夺回遭到俄军占领的国土。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17号在 Telegram 发布更新表示，乌克兰军队过去一个礼拜在东部和南部收复近18平方公里的国土。乌军反攻行动到目前为止一共收复超过210平方公里国土。另一方面，多名俄罗斯官员17号表示，作为俄军补给要道的克里米亚大桥在紧急情况下遭到破坏，造成两人死亡，一名儿童受伤。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克里米亚大桥是俄国替乌克兰境内俄军补给物资的运输要道。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师巴罗士在社群媒体推特上表示，这座桥如果受损严重，将重创俄罗斯的补给线。台湾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8月将率团出席邦交国巴拉圭新总统圣地亚哥潘尼亚的宣誓就职典礼，会循例过境美国。赖清德将在明年1月的下届台湾大选中接替蔡英文总统。而总统候选人通常会在选前访问美国，和美国的官员讨论他们的竞选事宜。目前赖清德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一种过境激怒了中国。4月，蔡英文在从中美洲回国途中，在洛杉矶会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之后，中共在台湾周围举行了军事演习。蔡英文和赖清德都表示，台湾的正式名称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潘尼亚上个礼拜访问台湾，会见了赖清德和蔡英文。蔡英文在连任两届的总统任期之后，没办法再次竞选总统。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将在7月17号和18号在印度召开会议， 美国财长耶伦在会议前一日表示，虽然美国应该寻找进一步缓和与北京紧张关系的途径，但是现在取消美国对华关税仲为时过早。耶伦重申，美国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并非旨在切断与中国的联系。但他同时强调了对华去风险化。耶伦提出了拜登政府的有岸外包政策，旨在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共的过度依赖。他说印度是这方面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耶伦礼拜二在印度参加完 G20 财长会议之后，还将前往越南，这个是美国的另一个有岸外包目的地。有岸外包是美国实施的一项外交及贸易政策，旨在要求企业撤离和美国有地缘政治冲突的国家，转移优先与盟国或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并且建立彼此互助的供应链。拜登政府誓言要对那些通过微软云系统入侵美国政府电子邮件系统的黑客追究责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日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本周节目中说，调查人员仍然在努力查明黑客攻击的来源。初步调查显示，今次黑客攻击来自一个中共组织。美国官员表示，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访问北京之前，国家支持的黑客侵入了包括国务院在内的数量不详的美国政府机构的个人账户。微软上个礼拜表示，中国黑客组织 Storm0558 自从5月中旬以来，利用身份验证的漏洞已经入侵25个 Outlook 信箱，对象包括美国国务院、商务部以及西欧国家等25个组织的电子邮件。今年早一点的时候，微软表示国家支持的中国黑客一直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并可能为未来危机期间美国和亚洲之间关键通讯的潜在中断铺垫技术基础。欧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超过50位领袖17号举行久违八年的首场峰会。路透社报道，欧盟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两日的峰会，预料双方都期待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是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欧洲在奴隶走私方面所扮演角色的微妙讨论，都可能令到今次会谈变得更加复杂。啲官员表示，无论峰会结果是怎，今次会议本身就代表双方朝向更紧密的关系迈进一步。欧盟曾经表示希望能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但是亦都知道这个很难实现。欧盟承认，随着中国在拉美影响力上升，欧盟有时会忽视这个地区的合作伙伴。但定期举行的欧盟暨拉美与加勒比海国家峰会有助于制衡北京。虽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的伙伴热衷欧盟投资，但普遍希望获得处理和生产锂电池或电动汽车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将矿产运输到其他地方加工的较少回报。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消息人士说，秦刚已回外交部翻工，忧对中姿态放软，共和党施压拜登政府暂停访中。澳洲警告，短期内中国无望加入 CPTPP。 北大河会议当地全面清场，分析指中南海有三大恐惧。吓咗伊朗扣押邮轮，美将派 F-16 战机。太热啦，中国最大淡水湖两个礼拜竟缩水四分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消息人士话，秦刚已翻外交部翻工，惊人内幕流出，中共外长秦刚隐身消失已三个礼拜。 外界盛传佢系因出轨凤凰主播傅晓田，并已有私生子。呢几日秦刚嘅传闻唔单止喺海外媒体上铺天盖地，在大陆网络上更成了网民搜索焦点。在14号百度指数显示秦刚和傅晓田的搜索量暴增，秦刚以超过20万搜索量排名第一。日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援引消息人士披露，目前秦刚已回到外交部翻工。王君涛说，据中共外交部人士披露，秦刚已经翻返外交部了，当局主要是查傅晓田是否间谍，如果不是间谍就没事。王君涛分析指，秦刚这件事比较敏感，因为他是外交部长，而这个女的是凤凰卫视记者，又住在外国，秦刚是习近平心腹，反习的残余势力是否还想打击支持习的人，可能就敢被举报，所以习亦开始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私生子是习反腐后发生的事，因为习有一个规定，就是2012年之后不再容许有腐败之类。2012年之前的习是可以接受，如果傅晓田有境外势力背景，那习就要查下他是否违反新的安全或间谍法规，是否有渗透和颠覆的嫌疑。王君涛说，习近平最近出版了什么国家安全反间谍法，修改了过去的法律，将间谍的口收紧，将间谍变成反渗透反颠覆。我们过去理解的间谍就是刺探情报，而渗透和颠覆性活动不是传统的间谍。如果说渗透都算间谍，那曾经教过西方思想的都叫间谍了。对于秦刚是否会因出轨和有私生子而落马，王君涛认为在中共系统内，到了秦刚这个级别后，不会因为同一个女人有私生子就将她拿下。例如张高丽闹出这么大风波都没什么事，中共是这个年龄的干部，80年代入大学，在毛泽东社会主义时代出来，做了这种事都是普遍。如果这样要求他们的话，这些有些头面的干部都要出局了。休对中资贷放软，共和党施压拜登政府暂停访中。近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相继访中，白宫气候特使海瑞亦在16号访问北京和中方官员，就全球暖化问题举行会谈。面对拜登政府对中资贷似乎放软，共和党近日施压拜登团队维持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仲建议美国官员应先暂停访问中国，直到北京同意重新开启军事对话为止。在启程前往中国前夕，白宫气候特使海瑞到众议院接受有关国务院环境政策的质询。虽然拜登政府先前说过，尽管美国在台湾和人权议题上还是和中国有分歧，但美国还是会在气候变迁和应对疫情等议题和中国合作。不过几名共和党议员依然质疑海瑞此行访中的必要性。美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就直接说，中国在解决碳排放问题上并不是一个诚实的角色。另外，布林肯和耶伦先后访中，海瑞这次去北京是拜登内阁成员第三次造访中国。共和党团开始担忧美中双方重启内阁级会谈，恐怕让美国对中采取强硬措施的进度拖延。众议员维特曼建议美国官员应先暂停访问中国，直到北京同意重新开启军事对话为止。 如果只是不断访问中国，但中国却不答应重启军事对话，那可能让中国认为美国很软弱，导致北京得寸进尺。日经亚洲指，共和党内部当前有个主流观点，就是中国正试图透过升温台海和南海紧张局势，希望借此让美国上谈判桌对话。川普政府时任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简义荣说，中国针对美国和他盟友的侵略性举动并不是无意的偏差行为，而是中共高层指导意见，北京正利用美国和盟友的风险回避态度来获得更多外交筹码，迫使美国不断向中国乞求举行会谈。澳洲警告，短期内中国无望加入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成员国今个礼拜日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和台湾的加入申请。澳洲贸易官员透露，中国在短期内无望加入。路透社指 CPTPP 是一项高标准协定，对中国来讲加入其中障碍不小，预计 CPTPP 亦将在会议上最终确定英国的成员资格。 CPTPP 由之前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演化出来，共有11个成员国，分别是澳洲、日本、加拿大、墨西哥、马来西亚、新加坡、智利、秘鲁、越南、新西兰和文莱。中国在2021年申请加入 CPTPP，冇几耐之后，台湾行政院亦宣布正式提交加入该协定的申请。澳洲助理贸易部长艾尔斯最新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北京在短期内不可能加入 CPTPP， 而英国在15号被正式纳入 CPTPP 第12个成员国。艾尔斯说，目前北京的申请还未提上议事日程，考虑未来的加入申请还有待时日。报道指，虽然艾尔斯没有直接将中国加入 CPTPP 的前景和解决和澳洲正是在这里进行的众多贸易争端联系起来，但他对英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情况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很高兴有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方面有良好记录，并将达到 CPTPP 的标准。报道说，在过去六个月中，北京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解贸易紧张局势，例如恢复进口澳洲木材、煤炭和核果，但大麦、葡萄酒、海产和红肉仲是受限制。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今个礼拜在雅加达和王毅会晤时提出贸易问题、澳洲公民被拘留问题、香港悬赏通缉海外意见人士和太平洋安全问题。黄英贤14号说，澳洲继续呼吁消除所有贸易障碍，并就你们所了解的被关押在中国的澳洲人的情况进行交涉。北大河会议当地全面清场，分析指中南海有三大恐惧，七月进入北大河会议时间当地已全面禁飞。北大河区政府官网显示，6月8号管辖北大河区的秦皇岛市发布关于对低空慢速小目标航空器实施临时管控的通告，自2023年7月1号零时起至8月31号午夜止，全市空域内禁止无人机等低空慢速小目标航空器活动。禁飞时段咁啱是传统的北大河会议时间，在7月3号北大河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马兴实地检查海浴场安全防范工作。同一日，北大河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银山主持召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调度会， 就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这些迹象显示，一年一度的中共高官北戴河休假可能已经开始。过去在北戴河休假期间，经常发生围绕人事等方面的党内斗争，虽然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权力已达到顶峰，但党内斗争似乎未停止。最近传闻中共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多名将领被查，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近日却经常对政权稳定流露出担忧。时评员石川云在希望之声撰文分析，中南海有三大恐惧，分别是对政变、兵变和民变的恐惧。吓咗伊朗扣押邮轮，美将派 F-16 战机至荷莫兹海峡。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在14号透露，美国正是加强在战略要冲荷莫兹海峡周围部署喷射战机，以防船只被伊朗扣押。而伊朗、俄罗斯和叙利亚在中东各地加强合作，亦令美国日益关注。这名官员向记者表示，美国将在今个周末派出 F-16 战机前往波斯湾地区，增援已在当地巡逻超过一个礼拜的 A-10 攻击机。伊朗上个礼拜试图在荷莫兹海峡附近扣押两艘邮轮，并向其中一艘开火。官员说，美方派出的 F-16 战机将提供通过荷莫兹海峡的船只空中掩护，并提高美军在这个区域的展示，以阻吓伊朗。据美国海军的说法，最近两次事件发生那时，当美军飞弹驱逐舰麦克福尔号抵达现场后，伊朗海军舰艇都撤退了。美国国防官员消息人士仲话俾记者知，为解决俄罗斯越来越常透过叙利亚上空从事侵略行为的问题，美国正系考虑几个军事选项。俄方的行径曾令到上个周末打击一名伊斯兰国领导人的行动更困难。这名美国官员婉拒透露相关军事选项细节，只是说美国不会放弃任何领土，亦将继续在叙利亚西部飞行，以执行反伊斯兰国任务。太热了，中国最大淡水湖两个礼拜竟缩水四分一。中国受高温天气持续影响，位于江西九江市的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降低，短短13日水面面积竟缩水超过四分一。去年鄱阳湖亦曾因干旱，湖底裸露成大草原，更让藏在水中的千年石岛洛星墩出现。综合六媒报道，鄱阳湖的代表性水文观测站水位竟降至13公尺，较历年平均值足足低了逾5公尺。在鄱阳湖的其中一流段亦发现水位持续降低至航道变窄的状况，湖面甚至已露出潮间带和草地。去年八月就有六媒报道，由于高温持续影响，鄱阳湖水位大幅下降，竟让湖底露出后成大片草原，草长得好茂盛，草的长度经测量有30公分高，不少游客亦因鄱阳湖特殊情况慕名而来，在大草原上散步踩单车。另外水位下降后，亦让藏在鄱阳湖中的千年石岛洛星墩在众人面前曝光。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南非总统张劝普京冇出席金砖国峰会。中共降美元利率，分析话人民币贬值冲击大。720纽约大游行，北京终于承认房价下滑，北上广亦都在其中。俄士兵被美女账号骗出坐标，马上遭炮轰。iPhone 15要嚟啦，出售二手机最佳时间点曝光。大家好，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八月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如果普京来到南非，南非政府有义务逮捕他，但是南非政府已经向普京发出了邀请。南非副总统马萨蒂勒表示，这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不能够逮捕他。这样就好像你邀请你的朋友去你家，然后逮捕他们，所以他不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俄罗斯人并不高兴。金融时报报道，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委托马萨蒂勒处理这个难题，并提出了三个方案，包括将移去中国举行，普京不会出席峰会，但是派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代替他，以及举行线上峰会，但是没有一个方案得到所有金砖国的接受。马萨蒂勒表示，峰会可能会在这里举行，而俄方希望普京前来，因此我们现在决定让总统来处理这件事，他正在跟普京沟通，总统将会出席这个月较后时间举行的俄非峰会，因为我们是罗马规约的一员，我们不能够回避这个问题。在美国驻南非大使布里吉蒂声称该国向俄罗斯出售武器之后，南非的债券和货币受到重创。马萨蒂勒表示，他非常清楚，如果普京抵达该国而没有被逮捕，南非将会面临经济后果。马萨蒂勒的发言人告诉金融时报知，总统正在就国际刑事法院的问题直接跟普京总统沟通，普京将会下个月在圣彼得堡接待非洲领导人，这个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首次就俄罗斯和非洲大陆的经济关系举行高级别论坛。克里姆林宫发表新闻稿说，15号普京和拉马福萨举行了电话会谈，普京和拉马福萨还同意在俄罗斯非洲峰会期间举行单独会晤，就双边和国际议程深入交换意见。拉马福萨还通报了定于8月22号到24号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的筹备情况。在14号，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汉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普京下个月亲自出席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南非应该做正确的事，并遵守国际法。南非数十年来一直感受着危害人类罪，即是种族隔离罪，他们是国际刑事法院的自愿缔约国，他们知道法律是什么，我认为他们会做正确的事，我们将会评估金砖国家峰会的实际情况，并作出相应的回应。卡里姆汉补充说，我是一名检察官，我需要利用现在的工具为不同情况做好准备，我是认真的。南非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每当我看到南非，我就会想起伟大的曼德拉，所有南非人都会向他，而不是向我询问伟大的曼德拉会怎样做。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普京不会失去在南非峰会失去展示俄罗斯外交和合作的机会，但是普京真的要去南非开会，出现在南非领土，南非当局是不是下决心逮捕他仍然是一个悬案，但是不理结果是怎样，这件事对普京的羞辱已经确实存在。根据中国证券时报5号报道，中国多家银行近期下调美元定期存款利率，分析认为人民币快速贬值或者导致资金加速流出中国。 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亦都将加剧。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都取消了$50,000以上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 4.3% 的规定。$5,000以上的定期利率年利率都是 2.8%。交通银行亦都取消了 4.3% 的美元定期存款的利率。该行目前一年期美元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是 1.65%。$10,000以上可以浮到 2%， $50,000以上可以浮到 2.1%。中信银行近期取消了$50,000以上定期存款 4% 的年利率，将美元定期存款利率调到 2.5%， 而且是$5,000起存。这个是中共第二次下调美元存款利率。在6月初，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已经将美元存款利率从之前的 5.3%下调了100个基点。根据公开数据，1月16号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达到1:6.71的低点，到5月中旬突破了1:7的大关，6月下旬突破了1:7.2。 7月份虽然略有下降，但是截至到13号仍然处在1:7.15的高位。资深金融从业人士方琦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干预人民币汇率是担心人民币快速贬值带来的经济冲击。人民币的贬值一方面是美元在加息，另外一方面是人民币在降息，所以利息扩大，因此国际资本势必会外逃。如果短期内人民币快速贬值，资金就可能加速从中国股市、房地产出逃，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资产亦都会遭到抛售。根据美国权威投资研究机构神星公司的数据，专门投资中港台的美国基金在1月流入25亿美元之后，在2月到4月期间流出了 11.5 亿美元。2月到4月连续3个月有大量资金外流，外国投资者减持了大约450多亿美元的资产。自从去年年初以来，国际机构投资者已经净出售了1480亿美元的中国债券。方琦表示，人民币快速贬值意味着进口成本增加，尤其是制造业生产成本上涨，资源、粮食、原材料价格上涨将会造成输入性通胀，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中共央行将会被迫放慢宽松货币政策，各种债务就容易爆煲。自媒体财经冷眼表示，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开始向符合要求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新增25年期的贷款，并免除支付利息。这些债务一旦还不上，就会成为死债、烂债，好多都是由存钱的储户买单。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很多银行的储户存的钱不翼而飞的主要原因，而股权利益、债权利益都是毫发无损，所以中共就是打劫人民的政府。在15号上午11点开始，大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在曼克顿华埠举行了720反迫害千人大游行，声援4亿1500万华人退出中共，企打倒中共恶魔征签超过360万。来自大陆的宋少华亦都赶来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游行。他说，去年从大陆过来，我今日来到唐人街这里，看到很多法轮功的兄弟姐妹在这里游行，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感觉到这么多法轮功的兄弟姐妹可以在这里敢于发声，敢于揭露共产党的邪恶，而感到非常震撼。在国内，我们也都听过法轮功被共产党一直打压，但是我们在国内是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来。走到了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呢，走到唐人街，我就觉得哎呀，我也都要参加法轮功的游行，敢于揭露共产党的邪恶，传达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揭露共产党20多年来对法轮功的镇压。法轮功在中国一直被共产党打压，都是啲普通善良的百姓，在这里就是为国内一直受到压迫的所有中国百姓、法轮功的兄弟姐妹，为他们发声，为他们呐喊，打倒共产党。共产党一定要倒台，共产党倒了台，中国人民才有好日子过， 一定要嚟！我好高兴喺呢度企喺法轮功队伍中，成为法轮功嘅一员。一直以嚟，法轮功学员风雨无阻咁坚持向社区民众讲真相。中领馆真相点法轮功学员夏德云话：有不明真相嘅人闹我哋系汉奸，话我哋系咪攞咗法轮大法嘅钱，话我哋系汉奸嘅时候，我哋就同佢哋解释，我哋都系义工，都系为咗让你哋明白真相。我哋并冇攞一分钱，我哋都系自愿嚟噶。夏德云话：当睇到越嚟越多嘅人在我们的证券板上签名的时候，当他们在这里做出三退保平安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们觉得我们的辛苦，我们的付出都没有白做，都是值得的。我们为这些可贵的生命做出的正确选择而高兴。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易勇介绍了目前三退大潮的情况和社会各界对三退的反响。游行主办方 MyU 介绍了1999年720反迫害以来，法轮功学员怎样坚持为社区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政讯，请看我们纽约记者的采访。法轮修炼大法由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13号以气功的形式在中国长春传出，到1999年在中国修炼的人数迅速增长超过1亿，超过共产党员的人数。当时的中共主席江泽民出于妒忌和惧怕，在1999年的7月20号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迫害到现在没有停止。但是中共迫害不单止没有打垮法轮功，反而在迫害正信和迫害善良人中共同末路，走向解体，自己打倒了自己。16号晚大纽约法轮功修炼者将会在中领馆前举行反迫害集会，烛光夜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在15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个月70个大中城市的新房价格比5月份下降了 0.06%， 二手房的价格也下滑了 0.44%。这个是中共官方首次确认了这个持续已久的现象，显示支撑中国经济的这个重要行业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占比高达四分之一，一直被视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近年中共监管部门为了落实习近平提出的房屋不炒的指示，收紧了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贷款，捅破了这个行业由高杠杆造成的金融泡沫，跟着就发生了债务违约、断供潮、烂尾楼和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活动，整个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虽然去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监管部门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房地产行业，但是在失业、收入下降和信心缺乏等多重压力之下的消费者和遍体鳞伤的开发商对相关刺激措施反应冷淡。从中国各种社媒体上可以看到，从深圳到上海，从青岛到哈尔滨，从北京到昆明，全国各地房价抛售的浪潮一浪高于一浪，很多地方的房价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疫情结束之后，很多人广泛期待的强劲经济复苏并没有出现。官方数据显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和消费全部熄火，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状况日益恶化，北京期待的内需增长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希望全部落空，消费端和批发端的价格指数持续低迷，通货紧缩的阴影越来越重。房地产数据提供商诸葛房亨的分析师陈晓表示，房地产市场迫切需要强而有力的政策来提振信心，因为小规模的政策已经没办法挽救低迷的情绪。高盛经济学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话，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在上个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暗示将会进一步放松房地产政策。我们预计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会强调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要性。 最近被戏称为抖音君的车臣卡德罗夫军成员在影片中指责乌克兰利用大量美女账号诱拐士兵，让他们交出所在区域的坐标，结果乌克兰的炮火立即从天而降。卡德罗夫军是俄罗斯车臣共和国的一支准军事部队，在俄乌战场主要躲在后方扮演督战队的角色。因为屡屡摆拍造假闹笑话，被外界封为抖音军。乌克兰官方宣称挫败了该组织针对总统泽连斯基的暗杀。近日，一名卡德罗夫军成员在 TikTok 发布了一段影片，指责乌克兰在网路上建造大量的美女账号，并用这些账号诱惑卡德罗夫军的士兵。该名士兵在影片中愤怒地表示，这些账号会努力发送一些性感照片给卡德罗夫军的士兵，同时还叫士兵发个定位来看看，如果距离近的话可以快乐一下。结果一些士兵没办法抵挡诱惑，交出了自己的定位坐标，没想到下一秒乌克兰的炮弹就从天而降，整栋房屋的士兵都死于乌克兰的炮击，只剩下他一人幸存。影片发布后引起众多网友的嘲笑，表示自己弱的炮含泪亦都要挨，弱到真的炮在战场为什么会觉得有炮可以弱呢？这个炮弱得真是准。
中共备战，美专家指习近平或者在12至18个月内攻台。批评九二共识，赖清德说总统大选有关台湾前途。中国歌手新歌讽刺习近平，北京施压扬言要拉人。游玉话墨西哥超市冇挂中共五星旗，被移民粉红指责。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政治局较早前罕见提出平级两用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新讲法。7月13日，中共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在全国21个城市推行平级两用公共基建，这被认为是中共备战的信号。就在同一期间，海曼资本管理公司创办人海尔巴斯公开提出习近平准备入侵台湾。推行平级两用建设，除了帮中共拉高经济数据，并且逼民间资本出钱救经济之外，还被认为是中共备战的举措。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15日向新唐人表示，平级两用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疫情期间，是指将平时使用的和应急使用的公共基础设施结合一起，建造一个既具日常运作功能又具备应急能力的基础设施机制。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开放，中共就突然重提平级两用。唐正远认为，这种机制可能用于应付战争，亦都有可能用于应付国内爆发大规模的骚乱或者社会动荡。无论哪一种，都讲明当局开始为短期时间内可能出现大量伤亡，需要大型集中医疗场所做准备。唐正远表示，相对来讲，国内出现大规模民变动乱的可能性较低，更大的可能是为战争做准备，而且这亦都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的所谓极限思维的体现。目前台湾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焦点。7月12日，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召开了研讨会，讨论中共入侵台湾的时间表。国际知名对冲基金经理海尔巴斯认为，习近平有高度可能会决定出兵台湾。北京当局自从2020年以来修改了很多法律，整合国内资源，同时亦都将石油入口多元化，加大黄金储备，增加粮食储存，这都是为对台湾出兵做准备。巴斯分析，如果是台湾战争爆发，中共首要的目标就是对台湾实施资讯封锁，这是北京在俄乌战争学到的一课。今年2月，中国就利用货船切断了台湾本岛和马祖之间的电缆。 至于中共会在什么时候攻台，各方都有不同的看法。美国空军上将米尼汉在一份内部文件警告，美中可能因为台湾在2025年爆发冲突。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就说，习近平下令共军在2027年之前做好进攻台湾的准备。而巴斯尤金融趋势分析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将会在未来的12至18个月进攻台湾。他说，中方希望在被侦察到之前就开始攻击，因此我认为中共攻台的时间会比想象中要快。巴斯还提到，在武力统一台湾这件事上高，习近平不是理性的，即使这会拖垮中国经济，他还是会一意孤行。巴斯亦都认为，台湾统一不会是北京的最终目标，台湾只不过是踏脚石，中共希望藉此进军东南亚以及太平洋。7月15日，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举办了2024全国药界赖清德后援会成立大会，在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黄金信的号召底下，七大药师集团一起支持赖清德。赖清德在大会致辞的时候批评了贸易服务协议和九二共识，表示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没有中华民国的空间。据台湾传媒三立新闻报道，赖清德指出，2024总统选举有关台湾前途，通过纵观国际情势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走向，不难发现应该走向什么道路。赖清德提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七大工业国G7会议提到台湾议题，不单止是台湾本身的问题，而是全世界议题。南韩总统尹锡悦表示，北韩威胁不单止是南韩问题，而是全世界问题，并且改变过去亲中方向和民主阵营更紧密结合。另外，曾经亲中的菲律宾以及不结盟的印度总理也得到美国进行访问。赖清德说，国际局势走向民主阵营和极权阵营的对峙越来越清楚，南韩、日本和菲律宾更明确向民主方向发展。在这个背景下，台湾也就是应该迈向民主，在民主道路持续前行。在这个时候仍然提九二共识，仍然接受一个中国原则，那绝对是不符合台湾未来发展的利益，亦都同国际步伐不一致。他还指出，今年一至到六月，台湾对美国投资的金额已经超过对中国的投资金额。2011年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额是146亿美元，而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已经减少到50亿美元左右。同样，台湾2021年对印太东南亚的投资总额亦都超过了对中国的投资。这清楚显示，要求重启服务贸易协议并非是台湾的方向。台湾的企业家已经通过他们的决策表明了这一点。对于九二共识，赖清德表示，中共的定义就是一个中国原则，中共的三阶段论就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而代表中国合法政权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没有中华民国的空间。赖清德又说，无论要捍卫中华民国的朋友，亦或是想要保护台湾主权的朋友，都要对自己有信心，并且坚定地团结在民主道路继续向前，持续努力令国家、令台湾变得更加好。近日已经身在海外的中国创作歌手 Crazy 老张在推特上传了一首由他填词谱曲，名为《七级浮屠》的歌曲。这首歌以低沉沙沙地的歌声描述了目前中共统治下的悲惨情景，控诉中国儿童器官被盗、火灾和封城等人为灾难，呼吁人人勇敢起来向当局怒敲。但是由于歌词里面涉及到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描述， Crazy 老张受到北京国家安全单位的关注和施压。Crazy 老张自弹自唱的这首歌 长大约两分钟，全条片都是黑白画面。歌词当中还有一段是：以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从不换肩，他要带领十四亿人走向灭亡。2003年，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接受中共官方传媒央视东方时空节目采访的时候，讲到过去下放陕西农村曾经落雨打风，在窑洞里面锄草，夜晚跟着看牲畜，还要去放羊，什么工作都做，到后来托200斤麦，十里山路不转播。因此虽然 Crazy 老张这首歌里面没有指名道姓讲哪个，但是明眼人都知道那是讽刺习近平。而 Crazy 老张也都被中共国安睇杀。 Crazy 老张自拍影片表示，近日来自称是网络信访办公安局和国安局的人不断打电话给他，要求他注销推特账户，并且删除所有上传的原创音乐。这些人说他所写的东西对社会影响不好，更加说这是中央直接下发的指示。 Crazy 老张还说这些人还威胁他，如果不删除就会被立案拘捕，而他的妻子也都受到牵连，所有的社交账号包括微信、小红书和抖音等已经全部被注销。即使是这样， Crazy 老张仍然无惧表示，目前上传的七级浮屠只是 A 段，跟住还会有 B 段，并且连续讲了两次我是不会删的。他要继续在推特发表。 Crazy 老张还在推特透露， B 段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他们还那么年轻，对未来只字不提，背负同样的责任，我却是一只懦弱的蚂蚁。相关消息下面好多网民纷纷留言赞赏，有人表示七级浮屠是一首直击每一个中国人灵魂、振耳发聩，即是聋的人都听得见的好歌。还有人表示会持续关注 Crazy 老张。近期墨西哥一间超级市场发生一件中共爱国粉红的所谓辱华事件。一位移民到美国的小粉红在超市发现酒架那里没悬挂中共五星旗，于是就感到气愤，并且通过发文号召同胞采取行动来回应所谓的辱华行动，事件引发广泛争议。据自由时报报道，七月初中国知名网购社群平台小红书那里有一篇题为墨西哥超市辱华嫌疑的贴文被很多中国网民疯传。这篇贴文是由一位自称是北美华人的中国网民所写，内容指他最近去了一间墨西哥超市，发现在卖酒的货架上面挂着很多国家的国旗，但是竟然没有任何一面是中国国旗，这令他立刻感到祖国被辱，激起了他的愤怒之火。这位爱国粉红说，他原本要立即冲上前去跟超市工作人员理论，但是被他老婆阻止。回家之后越想越不对路，因为他想到祖国刚刚颁布了爱国法，作为一个心系祖国的爱国华侨，不是应该响应一下吗？于是他就问其他中国网友，是不是应该在 Yelp 和 Google 给超市差评，或者要求他们挂一面中共五星旗呢？否则他作为一个爱国者的情绪将会无处发泄。好快这则贴文就引起很多同样是移民海外但是忠诚爱党的中共小粉红的共鸣，他们纷纷留言表达支持，甚至教路怎样群出声讨这间超市。也都有网友在面书、推特等海外社交平台分享了这则贴文，同小粉红的同仇敌气态度不同的是，海外网友纷纷表示到现在都无法理解小粉红所谓的辱华定义或者是标准。有人就感叹，人都出了国了，个脑还坐紧监。还有人建议，既然这么爱国的话就应该搬回祖国，因为那里更安全。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